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5日星期四，痛苦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哈萨克斯坦。一只鸽子，一根橄榄枝，以及合起的双手，那是和平与团结的使者的手。教宗方济各9月13日以这个徽标和座右铭展开他的第38次国际使徒之旅。他于早上7点36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5点20分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直到9月15日这位罗马的主教将在这个中亚前苏联共和国沿着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古丝绸之路进行朝圣。这里是不同文化、信仰和民族的一个交汇点。教宗此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努尔苏丹出席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以重申信仰对各国人民和谐的积极贡献。教宗在飞往努尔苏丹的途中与随行记者们进行了交谈。十字架报记者询问教宗这次会不会与前来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教宗答道，他没有关于习近平主席访问的消息，但教宗重申他随时准备前往中国。习近平主席近日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9月14日将在努尔苏丹会晤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教宗方济各曾在多次机会上表明希望前往中国。在过去的南韩、美国及日本的使徒之旅的回程中，尤其在回答随行记者的提问时表达了这个渴望。教宗也经常表示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感，敬佩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同时保证随时做好准备，甚至明天都能动身去北京。教宗方济各9月13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他的第38次国际睦邻访问。当地时间当天傍晚，教宗在首都努尔苏丹与民政当局和外交使团举行了会晤，向众人致以诚挚问候，并表示他很荣幸以和平的朝圣者的身份访问该国，寻求对话与团结。
Sono onorato di essere qui con voi.In questa terra tanto estesa quanto antica, nella quale vengo come pellegrino di pace, in cerca di dialogo e di unità. Il nostro mondo ne ha urgente bisogno. Ha bisogno di ritrovare armonia.
教宗开门见山强调了，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和平以及恢复和谐。教宗以哈萨克民族传统乐器冬不拉的图像贯穿他的讲话，阐述他的思想。冬不拉又称为二弦琴，起源于中世纪，伴随着传说故事和诗歌流传下来，将过去和当下连接在一起。冬不拉象征了在求同存异中承继传统，其旋律与哈萨克斯坦的记忆如影随形。教宗指出，因此冬不拉用于提醒人们，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下，不可忽视那是我们与前人相连接的纽带。哈萨克斯坦的记忆蕴含了文化和人性的光荣历史以及痛苦磨难。该国曾有过拘禁囚犯的营地和大规模的流放。尽管如此，哈萨克人民不让自己一直受困于这些不正义，自由受到限制的记忆是他们由衷关切包容性的课题。回到冬不拉的图像，教宗提到这是用两根弦弹拨的乐器，两根平行的弦象征了哈萨克斯坦严冬与酷暑的和谐，现代化与历史性城市的协调。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听见亚洲与欧洲这两个灵魂的乐音飘扬，这赋予它长久的连接两个大洲的使命。哈萨克斯坦境内有550个族裔，80多种语言，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各不相同，这使得该国成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独特攻防，注定要做个相遇的国度。怀着这份愿景，教宗强调，他来到哈萨克斯坦是为了强调相遇这个面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各宗教蒙召特别为此做出贡献。宗教自由代表了公民社会和睦共处的最佳渠道。在这，哈萨克一词使人想到一条自由且独立的道路。讲到这点，教宗称哈萨克斯坦借着废除死刑而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承认每个人都有怀抱希望的权利。教宗对此表示赞赏。关于哈萨克斯坦最近几个月展开的民主进程，教宗指出，其目标是增进国会和地方当局的职能，更广义的说，是为促进权力更好的分配。这件事值得赞许，但它是个艰辛的过程，需要坚毅地迈向目标，切莫走回头路。在讲话的结尾，教宗方济各感谢在场众人的款待，谢谢他们让许多宗教领袖这几天有机会进行友爱的对话。教宗说，我向你们这些对公众利益肩负首要责任的人，向贵国的所有人民表达我很高兴临在于此，以及我随时以祈祷和关怀陪伴一切确保这个伟大国家拥有繁荣且和谐未来的努力。哈萨克斯坦位于中亚，是内陆国家，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接壤，东部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突古曼斯坦接壤，在其最西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国土延伸很广，从东到西绵延3000公里，从北到南1700公里，景观以草原为主，从里海 延伸到巴尔哈斯湖，其大部分领土是平坦和丘陵的沙漠或半沙漠。该国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东部边界以及吉尔吉斯坦附近也有一些山脉，就在这三个国家的交汇点上出现了哈萨克斯坦的最高峰天山山脉的汉腾格里，高7010米，主要河流包括鄂尔齐斯河、伊西姆河、希尔达里亚河和乌拉尔河，后者的终点是里海。该国气候是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297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西欧，人口不到1900万，是世界上第九大国家。首都努尔苏丹，国民使用哈萨克语和俄语，大部分国民信奉伊斯兰教。哈萨克斯坦位于连接中国与中东及地中海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历史上曾有游牧民族居住，今天其人口有100多个不同的民族和族裔。哈萨克斯坦的意思是哥萨克人的土地，哈萨克人，这是一个源自突厥语的名称，意思是游牧，指的是居住在俄罗斯以南的中亚大草原和现今乌克兰部分地区的有组织的军事群体。俄罗斯人在18世纪开始向哈萨克大草原进军，并在19世纪中叶将整个哈萨克斯坦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进行名义上的统治，直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至1925年间，这里是图古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1926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36年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获得独立，加入新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权力逐渐集中到前苏联时期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手中，一直到2019年他将总统职位移交给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伊夫。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在国内实行专制，但在国际上他奉行多边外交政策，旨在与邻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更远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还有欧盟和美国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改善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后，哈萨克斯坦巩固了与邻国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但他的主要政治盟友仍然是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与俄罗斯建立了经济伙伴关系，并在这些国家所属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开展军事合作。1998年与中国解决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阿拉木图地区的边界争端，这使得该国的多边外交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抛开与北京在中亚政策有关的不信任，哈萨克斯坦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与邻国加强合作，包括在贸易和能源事务以及安全方面。在经济方面，纳扎尔巴耶夫启动了国家矿产资源私有化进程，但是严重的经济困难持续存在，财富集中在一小部分的人手中，使社会关系一直很紧张。2022年初，紧张局势爆发，为全国各地由高油价引发的暴力抗议，在军队和莫斯科领导的吉安组织部队的干预下，以及承诺进行改革以打击普遍的腐败现象后，紧张局势在几天内得到解决。危机结束后，托卡耶夫总统启动了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革，试图摆脱努尔苏丹 纳扎尔巴耶夫长期执政留下的沉重遗产。6月5日，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并于3月27日获得议会批准。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放更大的公民参与，特别是通过社会委员会。托卡耶夫似乎也打算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采取新的方针。他在2022年6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峰会上的立场表明，他的国家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承认被莫斯科军队占领的亲俄分离主义地区。宗教在促进和平方面的重要性是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的讨论的重点。该大会于9月14日和15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教宗方济各出席的会议并发表讲话。举行这项大会的创举起于2003年，由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起，作为对美国911悲惨事件后宗教和极端主义紧张局势加剧的直接回应，也是紧随2002年1月由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召集的亚西西会议。各宗教参加了那次在亚西西的会议，为促进和平及反对恐怖主义作出承诺。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多边合作司司长迪达尔特梅诺夫向梵蒂冈新闻网解释说，为宗教领袖创造机会，共同防止宗教被用来分裂人民、团体和国家，那些年是一个重要时期。特梅诺夫继续说，大会的使命是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地的宗教间及种族间的和谐，特别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面对此时正经历巨大考验和巨大困难的世界，宗教领袖能为促进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对话做出巨大贡献，这极其重要。众人一致认为，宗教在数十亿人的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即使有时政治分歧涵盖了宗教因素，因此促进各宗教和各国之间的对话极为重要。宗教领袖在帮助解决世界上各种冲突方面既有影响力也有权威。特梅诺夫补充说，大会的作用是加强在全世界的宗教间和民族间的和谐，也能帮助世界走向更多的理解和对话。此外，这第七届会议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约20年前的首届大会有17个代表团参加，今年则有100多个代表团，他们来自50个国家。特梅诺夫强调，我们最热切期待的来宾是教宗方济各，我们非常渴望迎接他。与会者中还包括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府对外关系部门负责人沃洛克拉姆斯克宗主教安东尼、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经师长达卫劳、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经师长伊扎克约瑟夫，以及希腊东正教耶路撒冷宗主教戴奥菲罗三世。大会在结束时将向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抬头的世界发表和平讯息。特梅洛夫继续解释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危机，包括冲突、疫情和自然灾害，因此宗教必须成为社会的重要标识，帮助度过这些艰难时刻。宗教领袖 需要在精神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必须面对当前紧迫的问题。此外，大会也能为东西方文明彼此了解的形成尽一份力量。大会结束时，与会者将签署一份最后宣言，并将在教宗方济各访问努尔苏丹的最后一天宣读。教宗方济各于9月13日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当地天主教徒洋溢着期待之情。卡拉甘达教区主教戴尔奥罗在教宗出访前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谈论了当地教会的情况和挑战。哈萨克斯坦分成四个教会辖区，每个教区以所在地的主教座堂来命名，而非依照地理行政区来称呼。因此，该国四个教区的名称分别是阿斯塔纳努尔苏丹至圣圣母总教区、阿拉木图至圣圣三教区、卡拉甘达教区以及阿特劳宗座属理区。该国境内共有70个堂区，约100多名司铎。在这次教宗来访的机会上，许多天主教朝圣团以满心期待的从圣彼得堡、莫斯科、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和吉尔吉斯坦等地而来。戴尔奥罗主教向本新闻网介绍卡拉甘地这个地广人稀的教区。他说，众所周知，在苏联政权的70年当中，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宗教表达，不仅是天主教徒，各宗教的信徒都被迫在暗地里读信仰经验。举例来说，六年前的九月份，我与迪瓦教宗的朋友布克文斯基神父荣列真福品。布克文斯基神父曾在劳改营度过了13年半的时光，他获得释放后正是在卡拉甘达在这个地区勤奋工作，因为他们不能离开。包括许多天主教徒在内的劳改营的幸存者们也在此地生活。当时也有一位名叫德泽尔的妇女，她也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3年的岁月。她获得释放后，私底下组织了许多天主教团体，地点正是在卡拉甘达这里。去年8月份，我们为德泽尔的列真夫品案启动了教区程序。卡拉甘达教区主教接着解释道，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建国，所有人终于能公开的活动，许多司铎也应邀前来，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波兰，以建立教会架构，兴建圣堂，组织堂区生活。而我在这里一方面看到首批传教士的勇气，另一方面看到局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只照顾与自己国籍相同的天主教徒。在这建国后，有许多天主教徒，特别是德国人和波兰人返回祖国，因此这些团体虽然在1991年后非常活跃，人数众多，却也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萎缩。有鉴于这段历史，我最大的担忧是要自问，我们前辈信徒所做的一切牺牲是否还有效益？我们是否注定会消失？或者天主正在对我们做出别的要求呢？鲁斯兰神父日前获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天主教修院的新任院长，那是中亚地区唯一一间天主教修院。 在教宗访问哈萨克斯坦之际，鲁斯兰神父对本新闻网说，为我们而言，教宗方济各在哈萨克斯坦的访问是我们这里小小天主教团体、小小羊群获得一股动力的良机。鲁斯兰神父是哈萨克斯坦天主教修院的首位哈萨克族院长，他的父亲属于哈萨克族，母亲来自乌克兰。鲁斯兰神父解释道，该国总是从父系血缘来断定一个人所属的族裔。鲁斯兰神父在15、16岁的年龄首次认识天主教会，后来感受到司铎圣召，并在亲友的鼓励下进入卡拉甘达修院，2008年进铎。这位院长由此谈及当地长期以来的思维，说，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你是哈萨克族，你就必须永远做个穆斯林，如果你是俄罗斯族，就必须是东正教徒，如果你是波兰裔或德裔，就必须是天主教徒。我常遇到这种对话，或甚至是这样的指责，你在那里做什么？你是哈萨克族的，你就必须信奉你的祖先的信仰。然而，这样的思维似乎正在逐渐转变。鲁斯兰神父指出，今天人们更尊重的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很多人理解我的选择，我的亲人也是如此。为我来说，这也是个责任。至关重要的是，早已在哈萨克斯坦深深扎根的福音和基督信仰，能在这里广为人知。愿人们逐渐明白基督信仰是什么，福音喜讯是什么，主基督是谁，以及天主教会是什么。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